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断你的贪嗔痴呢？啊，你看我们这三种布施里面，财施最容易啊，啊，财施外财布施最容易啊，还有内财布施，就是舍你的身上捐血等等，用你的智慧等等，啊，你看财施有内财外财这两种啊，如果你外财都舍不了，都看不破放不下，你这个身见怎么能破呢？所以积财上道，但是并不是说是我们啊一定要把所有钱都布施光光了，不是，佛陀还叫我们要有安，要有智慧的安排啊。如果当然我们自己生活都没办法了，对不对？那当然啊，我们用我们身体，用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地方，做得到地方，我们来帮助众生修学习舍。但是如果我们财力够的，佛陀叫我们四分法啊，四分之一拿来布施，四分之一啊储蓄起来啊，储蓄起来，要储蓄起来啊，四分之一啊，那你可以改善啊，你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四分之一，用四分之一做你的生活费啊，你的教育啊，生活，然后四分之一扩充你的设备，你房屋的修缮，你工厂扩充资金等等这样。否则的话，你会，如果你不断的去扩充你的工厂的设备、工厂的资金，你会永远没有钱啊，永远不够钱。所以你看，有一些很富有的人啊，你看他很富有啊，他会跟你讲，我穷死了，你不要看我有几千亿啊，我银行也欠好几百亿，对不对？因为他一直借钱，一直扩充，一直借钱，一直扩充啊，他没事就在那里想想哪里还可以借得到钱，哎，这里银行还可以借，那里可以借，他没事就在想借钱，借钱就投资，为什么？他看到，哎呀，我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排名还没有排进去啊，还要拼了，对不对？他永远都在那里苦啊，所以积财就上道啊。啊，但是不是说是啊，你一定把财布施的光光，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啊，要能够把你的家庭照顾好，因为啊，你的家庭安稳，这是修道的基础。如果家庭都生了一堆烦恼，是很难修行的啊，这苦很难修行。所以这点我们要有智慧，靠我们智慧去安排啊。所以你看，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这前面都介绍过了，心是生灭相系无常，是变化相，是生灭相系出来一个假象，不是真有这个相，但是生灭相系了。然后观法物我法念处，我刚刚才介绍过的这法念处，这样个别观，个别观，观得纯熟的时候，观得很纯熟的，那就会观一观，连三观一起观，连三观。所以你看，比如说观身不净的时候，同时你也观这个身不仅不净，是苦也无常也无我啊。同时呢，并相对的观心，观那个观受是苦的受，观心无常的心，观法无得的法，观法无我的法，受心法也都不净。所以那呢，观一等于互舍互融，互相观，观一其他三个都含在里面，这个叫做总相念。这个一定是别相念修得很圆满的时候，修得很纯熟的时候，他才有这个能力来修这个总相念。这样总相念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啊，他修一个就是观其他的，互舍互融的。所以别相念一定要先修成熟，你才有办法修这个总相念。那现在有很多在教这个数念之观，一开始他教观这个身受心法啊，身受心法，他的观啊，他就注意你身上的动作啊，观受，观你的观身，只是要叫你啊，手动在那里，脚动在那里啊，观身受啊，你身上的感受冷热啊啊，种种这种感受，你身上的感受观，把你的身注意在你身上这种感觉，心关注你的起心动念想什么，清清楚楚啊，这个啊。注意到你的起心动念，如果你心念打了妄想，赶快把它放下来啊！就注意你观受心，然后观受到法，你每一个注意到你每一个接触的环境，你六根对立对六尘的境界，时时刻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保持这样的正念，也有用这种方法啊，又用这样来 来训练你接念心，安住在定境。你看，像现在我们马上要这个延期啊，有个洞中禅马上要开训了，那个就接近用这种方法。注意你，它也是一种身受心法这样子，但是它只是注意你的动作。其实它这个动作里面也有身受心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个动作离不开身受心法嘛，这种动作比较容易观，比较容易学。但是你要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别相念，你佛法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去研究。最起码你要去不净观，要专门去用功去修学啊。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了，你大家不相信，你早上努力的观不净观，观五种不净啊，观这个九种不净观，你观了两个小时，看到外面哎，这么紧后家呢，这不错呢，对不对？哇，这个小姐很庄严的，很漂亮的，哇，这个男生很英俊的，马上就生出来了，关都关不住啊，没有用。所以以前我曾经一位老同事，他说，因为他没有结婚，来这个地方上班呢，他本来很有意要出家，啊，因为他年轻力壮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哎呀，这个男女这个欲望是生死根本啊，他哦，哎呀，还是会看到漂亮的女生，所以他的修不净观。他说观到那个白骨都很漂亮啊，怎么办呢？对不对？观到了白骨，女生的白骨都很漂亮、很庄严，很难哦。所以啊，你看这个要有相当的智慧，常常熏习。后来啊，他某一个姻缘啊，他结婚了啊，现在家庭过得很幸福，对不对？很幸福，所以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老师教，一直在训练，一直训，专门的，要讲一直训，训的长时间，哎，真的会产生这四念住观，然后你才可以以别相念、总相念。那你短期去训练一个礼拜的，你整个观身上的动作，心里想什么，很肤浅的观身受心法。但是真正他的慧学，你看他是修智慧的。这四念住观是修智慧的，他是真正要观不净，啊，观苦空无常无我，他目的是在观这四种，所以他是观智慧的，啊，所以你要看到啊，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观四念住观这个身受心法的啊，你就知道哦，他教了简单的方法，这是方便法，方便台阶啊。如果你要真正去修学，那真的是要专门用功，你才能够提起来，提起这个别相念，然后再修总相念。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真的要用功夫的。所以为什么啊？读读经，看看这个道理容易，要去实践，那真的是要下一笔功夫啊！所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这是讲的一点都不错 啊。那四念处又名四念住，为什么安住在？你的心里头时时提起节照嘛，修此四念住，重在智慧，以慧为体，慧之力能使身受心法四种观想常住于正念的道法中。当你一接触，你就知道远离；一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心稍稍一动，你就知道这是苦的根源呐，这是极地呀，将来会展示的果啊，将来会感果啊，这世间的因果循环啊。所以我要远离啊，远离什么？四念住观，修道，修道地啊，你才能够入涅槃极境啊。所以啊，安住在正念的道法中啊，故在修持四念住的阶段上已经得到真实的智慧了，他已经有了，已经有远离了，能够知道这啊，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知道远离了，然后从这里用功用功，慢慢能够别相念、总相念，而且能够消归自性的时候，你一样达到无漏智慧开显，能够达到见到位，见到这四圣地的理、苦集灭道的理，从这里行无为法啊，能够顺行八正道啊，不需要一直到我要正见，我要苦，这世间是苦，他不需要，因为他已经见到理了，就像火车上了轨道了，他一定按照轨道这样走，所以修四念住观可以。直接证慧解脱阿罗汉，就是这个道理。 啊，所以啊，更加因缘，智慧力者越增多，再接再厉，修行大品就能够步上八正道啊！啊，所以在这里，八正道这个四念住观特别提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四念住观的出离心，啊，你怎么修行？那是十善业啊，出不了三界啊，因为你根本没有出离心嘛。啊，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你看，净业香港有净业才能够生净土啊。我们大圣佛法叫修学净业，你没有净业，缘起是佛法讲的真理啊，缘起啊，缘起。佛在述业度明心开悟就悟缘起，万法皆空，因缘起而变现这四法界啊。那你要到净土，那一定要净缘，清净的缘。净缘是什么？净缘就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呢、啊？你没有出离心，你怎么去净土呢？啊，如果你只有出离心，啊，那你没有办法去积极行菩萨道，但是你要积极的出离心，但是希望将来成就了，成就了以后再成愿再来，你到净土，啊，最高就是方便有余土啊，最高就是这样。如果你又有处理心，又能够积极行菩萨道，那你就可以提升到十报庄严土，变成菩萨了啊！但是如果你有积极的处理心，但是你只能够伏后贪嗔痴不能断，能够扶得住，你就是凡圣同居土。但是它的根本一定要有处理心啊！所以这个四念住观很重要，这四念住观就是让你有处理心，对这知道这三界无安宅。这个身心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或者说你若着这个世界啊，你爱着这个，觉得这个世间也不错啊。我跟你讲，你怎么能够跟净土世界相应呢？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很多，万修万人去，结果剩下去的人没有几个啊啊！包括雪空老师、李炳南老师自己都讲了，一万人念佛往生一个两个，为什么没有出离心嘛？那一个两个就是有出离心，我坚决要去那个地方，啊，他才能够去得了，有出离心，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前面说过，妙净长老来这里讲净土，他就讲你修净土，你一定要修四念住观，就是他的目的，修四念住观就是告诉你要提出强烈的出离心，有净缘，你才能够生净土。所以在这里。啊，在我们佛学入门三十七道品这七科里面，特别把四念住观提出来啊，让我们有出离心。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探讨这第二十六章实践八正道啊。这八正道我已经前面也介绍过了，又叫了八圣道，因为这八圣道为什么它能够让我们转凡成圣呢？啊，能够证圣果啊，啊，这八条。正圣国啊，那为什么叫正呢？它让我们能够离开骗邪，骗或者是邪的啊，能够叫我们行正。那道什么？能够叫你去入正德涅槃极尽的解脱境界啊，所以叫八正道。这八正道，这是在佛教里面啊，在三十七道品，在三十七道品中最能够代表佛教实践的方法，这八正道啊。代表实践啊，因为这八正道里面就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啊。你看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这正见，这个正思维，这是慧学啊。那正仪、正业、正命啊，这个是戒学；正念、正定，这是定学；那正精进，这是实践。啊，所以你看这八正道里面就是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在这戒定，在你如果是你是一四念住观啊，然后四正勤，五四如意足，五根无力，七菩提分，到了见道位啊，开启无漏智慧，从这里随顺八正道修行。你因为你心里不是靠着八正道，它只有觉观，它不是有每一条记得，我要正业，我要正命，我要正精进，不需要了。他完全是行无为法，但是他有觉观，他这样随顺八正道，将来修行，啊，可以证阿罗汉果，啊，所以 见到位以后啊，所以真正来讲八正道的修行是见到位以后啊，开启无漏数，能够随顺八正道将而行，来证到阿罗汉果啊，证到涅槃极境。所以八正道可以说三十七道品一个实践的法门，非常重要一个法门。那如果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依八正道的修行，那我们依八正道的修行什么？依佛讲的圣言量，佛怎么教我们，那我们就深入经藏；佛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把深深记得佛讲的这八正道，我们依止佛的这个教条，八正道的修行方法啊，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依止将来修行，不违反这个规矩，保证绝对不堕三恶道。如果你用修学八正道的精神，这样依止在你心里，将来念佛一定可以生净土，一定生极乐世界，一定生净土。你心里虽然还没有办法行无为法，但是你死死的把这条记住。当你就说，哎，佛教我不能这样，佛教我不能这样，死死这样，这是有为法。有为法啊，如果你回向净土，一定是生极乐世界。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世间这样行有为法，如果你把它做得很有依止这八正道，没有办法达到消归自信。你消归自信什么？就是任性逍遥，你怎么做都对了，没有障碍了，已经融到你的生活里面了啊，不需要再有教条了。那当然，那也一样可以见到成就阿罗汉果。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到人间也可以称为人间的贤圣啊，也可以称为一个人间的贤圣呢。世间法就什么？就有为法，他有依靠，他依靠什么？但是他能够照这样做，做得很圆满，他有依靠。无为法什么？他没有依靠，因为他已经顺着这个方法，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八正道的生活方式了，但是他还有觉观，还有觉照啊，还有觉观，但是他是顺着八正道的方法在生活。但是他不需要记第一条正见，第二条正言语，第三条第二条正思维，第三条正义、正命、正业、正什么正定、正念，他不需要这样，他的行为完全跟他呼应了，跟他相应了。这是见到位以后开启无漏慧，依止随顺八正道的生活，这样他可以来圆满戒定慧的修行，证阿罗汉果，证的涅槃寂静。那我们凡夫呢，我们必须依照佛讲的圣言量啊，佛怎么教我们，说我们要看经呢，要听经闻法，依佛的圣言量教我们怎么做，我们依止将精进来用功啊，即使我们没有办法消归自信，保证不堕三恶道。如果你念佛，保证生极乐世界。那如果呢，你就是努力精进行菩萨道，依止这个八正道将来修行来行菩萨道，你一定跟佛结个很深的缘啊！最起码你是一个观行的菩萨，观行记的菩萨，在那里用功有所依止，在那里学习菩萨道的精神，在世间你一定是一个贤人啊，贤圣之人，世间法的贤圣，而且你也跟佛结个很深很深的很深的，可以叫做善男子善女人都有能够达到这样的功力。那如果呢，这个人他是善根深厚，也许是过去生已经他已经啊精进在修五根这四念住啊，这个四正勤五根五力，他善根深厚了，他一行八正道，他在精进这一门，你看八正道里面有个正精进，对不对？有个正精进，他在正精进里面，他不是他由行十善马上可以切入行四念住观啊，四正勤四念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他也许就直接从行八正道见到位，然后随顺八正道修行，他一样可以直接用八正道证阿罗汉果，一样。所以完全看个人的根性。那如果是我们根性比较浅钝的，那我们努力精进，依照圣能量这样努力用功啊，你回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依八正道的修行回向极乐世界，一定生极乐世界，一定生西方净土，一定的保证的。那你如果也没有啊，你也想 在娑婆世界继续修行啊，因为娑婆世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对不对？你愿意这样子，你努力用功精进，你一定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在世间一定是个贤人，最起码是个贤人啊！你来生即使在人间，一听闻佛法，一闻百悟，继续修行，累积菩萨的力量啊！所以八正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实践八正道，特别再举例出来来做说明。这个是在我们这三十七道品里面最代表佛教修行的实践法门，因为它本身就具足戒定慧三学的。那同时八正道也可以讲这中道，在佛法里面的中道，修学的中道。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要修行不能太苦，对不对你不能不吃不喝不能太苦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正意，正意念的意，你看我们正思维又在正意，你要把身体看好，身安而后道隆啊。但正义你也不能过分啊，我的过分了变成享乐了，那你就不能观受是苦啊，就着在这世间上啊。所以他要远离无谓的苦行，但也不能着于世间的娱乐。所以你看这八正道就是叫你离这两边，远离无谓的外道，无谓的苦行，也远离我们世间法对五欲六尘的贪婪。所以八正道刚好就叫你走在中间，也不会去修无谓的苦行，也不会像世间人这样迷执在世间的五欲六尘，一一的这样走。所以在中道，所以在也可以叫得上中道的修学。所以它这个很宝贵的，在三十七道品里面是一个代表佛教实践中道的法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实践八正道我们请看内文。向来说大圣重于般若，小圣重于正见，因为大圣能随于般若而行，可得到解脱；小圣能依正见而行，也可得到解脱。由此，小圣人要修三十七道品的最后道品八正道。八正道所谓正见，正见既是行正道的眼目，有了正见，就不会盲修狭练，徒劳无功。那当然，佛法分大小圣了，大圣重于般若般若这两个字很难懂，真的很多人般若你查了佛学字典叫妙智慧，在妙智慧再查又有三个般若，叫做实相般若，又叫观照般若，又叫文照文字般若，然后再一查又有五般若，又境界般若，又方便般若，哇这般若非起对不对所以你越查越糊涂，对不对这个为什么叫妙智慧呢？我们世间人六根对六尘，哪一个没有智慧？哪一个人看不出来？这个是花，人造花，谁看不出来？这个是闹钟，谁都看得出来。这个是桌子椅子，这新台币，哪个人能看得出来？对不对？不能说不叫智慧了，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怎么不叫智慧呢？差别在哪里？离相，离了相就叫般若。你离相，你还有离的观念。还有在对峙在离，那叫世间般若。为什么你能离所离还在啊？如果你离也不要了，对不对？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但是离一切诸相，并不是还有一个能离所离，因为他知道万法皆空，所以不需要再去离他。因为他知道这是空性的东西，有什么好离呢？所以他自然而离，自然不染，自然不会去取着这个境界。这个就是妙智慧了。你还有对抗他，我离相的这个离，那是世间般若，因为你要观照你不需要观照，自然而离的那个就叫般若。所以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知道这万法皆空，根本这个缘起的东西万法皆空，不需要你再提起离，你自然而离，你每天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事农工商都在般若，都是妙智慧离相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你离了相就叫般若了，等你着了相就是世间的烦恼，就叫世间的世事变冲，就叫世间的分别的。你离了相就叫做般若的自照。所以大圣一定要了解空性的，所以大圣 大圣法门啊，应顺长老把它分成三个大系，第一个叫做性空为名，那三论中讲的性空为名，万法皆空，性空只有名嘛啊。第二叫虚妄为事，虚妄为事啊，那为事中这整个都是心事变出来的，所以都叫你离相嘛，虚妄为事的都是你啊，像做梦一样，你的事心变现出来，我们接触这个境界都是你前五识去领纳那个影像，第六识抓出这个影像起分别，第七识去执着，他这个前五识的领纳，第七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其实都是从八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性种子这样变出来的影子，跟我们晚上做梦是完全无别的一样的啊。所以希望为事，第三种啊叫做什么，真常为心，这整个境界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变出来的。所以我刚才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真心如来藏妙真如心啊，他心动了才变成了职能跟心能了，心能才变成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十五十一心所，职能就变成了我们的地水火风四大种，地水火风的四大种聚合在一起，才有这地水火风的分子之时，它的聚合在一起才有山河大地，固体液体气体，其实整个就如来藏妙真如性，跟我们晚上做梦里面的有情无情固体液体气体就是你的心，无二无别，这个道理完全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说明，只要大家常常去熏，常常去理解，去行六度去思维，哪一天你会很清楚非常明白的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常常讲，这个身子不是我，我是什么？我就是法界一心，心在那里，心就是浩瀚的宇宙，就叫做心，勉强叫做心。为什么？哈，心有集其意，集诸种子，起诸现行，所以它集一切的种子，起一切万法的现行，这十法界三千诸法的现行。那这个心，它的本体就是真心，真心啊，是清净自无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整个万法浩瀚的虚空宇宙就是你的真心啊。所以你不是这么小啊，你就是浩瀚的虚空宇宙浓缩成这么小啊啊！所以浩瀚的虚空宇宙是我这个心啊，将无尽的缘起配合了大家，配合了一切外啊内外的境界，无尽的缘起这样出来的。所以法界就是我自己的身心无尽缘起变出来的，也是你那一念心无尽的缘起变出来的，也是他的那一念心无尽的缘起变出来的。所以我们互舍互融，说万法为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心体，你泯心体了不可得，你能够看到你的心体长什么样子，它只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而已啊。今天呢，我们为什么看到这身心世界万法？因为我们的业了，业力了，行业发现了，我们的业事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常讲，我们现在看的是有，天人来这里看的是空，鬼道来这里看的是地狱门火，哎呀，这里很恐怖。我们看的这个房屋教室，哪里有个真实的东西？这只是影像而已啊。所以才叫真常为心啊。法华经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世间相永远都是常住清净无相的境界。所以第三个叫真常为心，万法就是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大圣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不知道你怎么观空离相，你一看就有啊。但是这个道理真的，你只要去行六度，你去实践它，有一天你自然相应，自然契会。像我跟你讲，这个万法就是这一念心，你要是去想，你怎么想都想不透，想到一，你如果不去实践，你怎么想怎么会是心？这明明是我，这怎么会是心呢？心怎么是法界就是心呢？就是我的心怎么变法界呢？心就是法界，我的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我的心。我告诉你，你了解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就这个样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不打妄语。这个是你有一天你就会很清楚。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实践它，你按那想都想不出来，怎么可能我的心是法界？这怎么可能？我在这里，心不是在这里吗？永远都搞糊涂了。所以为什么去实践？实践的时候你才会了解，你只要了解真常为心这个道理，你前面的性空为名你也了解了，那个虚妄为事你也了解了，因为真常为心是最圆最顿，那道理是最深啊。所以华严经四事无碍法界就是以真常为心来做说明的。法华经 诸法实相也是以增长唯心的道理来做说明的。